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数据中心建设面临暂缓呼吁，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
法国将在世界杯季军战中迎战英格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工业部长艾尔斯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呼吁是愚蠢的和倒退的。环保团体一直呼吁，在有关电力和用水管理的新法规正式生效之前，应暂缓批准新的数据中心项目。作为国家人工智能框架的一部分，联邦政府计划要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营商为新能源发电提供资金，并限制水和能源的使用。莱恩湾负责任规划社区组织代表蒂奇·科斯基一直在抗议位于悉尼西莱恩湾一处工业用地上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他告诉 SBS， 拟议的法规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在立法之前不应该设立新的中心。
We think it's really essential that we don't see a flurry of data centers being approved.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避免在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生效之前出现大量的数据中心项目提前获批的情况，因此我们强烈认为应该宣布暂停建设，州政府也应该同意这一点，这样做实际上符合澳大利亚的最佳利益。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Telstra 高层今天将出席参议院调查，就上周发生的全国性网络中断事件接受质询。此次故障影响了000紧急服务电话、企业运营以及两个州的公共交通系统。自上周网络故障发生以来， Telstra 一直处于危机应对状态。此次中断导致数千名澳大利亚用户无法拨打电话或使用移动数据服务。一套约有80000家企业使用的刷卡支付系统确认受到影响，部分客户服务中断，无法处理电子支付。此外，由于维州和新州出现严重网络故障，部分火车服务也被取消。 Telstra 首席执行官布雷迪将与其他公司高管一起于今天在堪培拉出席参议院调查听证会。
澳大利亚皇家反犹主义委员会针对202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持续数月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进行了一项内部安全审查。该抗议营地在2024年持续了110天，是澳大利亚高校之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营地之一。审查发现，该抗议营地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构成了高度的心理社会风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代理教务长利奇表示，由于该抗议活动对学生构成威胁，校方介入是合理的。但是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法律中心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内的40多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对限制大学校园内抗议活动和政治言论的措施深表关切。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被呼吁介入，确保对2024年11月老挝甲醇中毒事件中两名澳大利亚青少年死亡事件追究更严厉的刑事责任。老挝政府预计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针对比安卡·琼斯和霍利·莫顿·鲍尔斯死亡事件调查的最终结果。霍利的父亲肖恩·鲍尔斯告诉9号报业，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已告知他们，老挝当局决定不继续提出可能导致 Tiger 酒品牌运营方入狱至少5年的指控。相反，目前预计提出的最严重指控，最高刑罚仅为1年监禁并处以罚款。肖恩·鲍尔斯表示，这一结果令人极其失望，自己仍在消化这一消息。与此同时，比安卡·琼斯的父亲马克·琼斯告诉《新区太阳报》，他正在呼吁澳大利亚总理与老挝总理进行沟通，以确保相关人员面临更严厉的指控。Tiger 酒品牌运营方已否认对这两名年轻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因植入存在缺陷的盆底网片而受伤的女性，在联邦法院作证时情绪激动地表示，距离一项 4.05 亿澳元集体诉讼和解达成已超过3年，他们至今仍在等待赔偿。数千名女性于2023年获得这项和解赔偿资格，但是截至目前，许多人仅收到一笔平均约为4000澳元的临时赔付款，而赔偿程序仍在进行之中。部分受害者向联邦法院法官迈克尔·里表示，希望赔偿机构能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明确他们的赔偿申请何时才能完成审核并获得最终赔付。法庭还听取了多名受害者令人痛心的证词，其中一名女性因植入网片导致严重且永久性的身体伤害，每年仅导尿管费用就超过5万澳元。还有多名女性表示，植入物导致器官穿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警告投资者，近期一种被称为 Pump and Dump 拉高出货的投资骗局有所增加。这类骗局利用虚假的名人代言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诱骗投资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表示，诈骗分子在社交媒体上冒充知名经济学家、市场评论员以及金融机构，吸引人们加入 WhatsApp 和 Telegram 群组，并鼓动他们购买特定股票。随后，诈骗分子会在股价被人为炒高后抛售自己持有的股票，从中获利，而投资者则因股价暴跌而蒙受重大损失。在澳大利亚，仅在2025年，各机构就收到将近50万宗的报告诈骗，损失高达20多个亿。其中，华人社区的受害者损失极大，是本地其他社区的 3.5 倍。纽卡斯尔大学法律与司法学院讲师周游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分享了对此类犯罪现象的研究和观察。
我们中国人或者说这个少数语种的这些留学生被诈骗的概率大概是本地人的 3.5 倍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还是总体处于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下。
周博士告诉我们，犯罪集团会根据不同地区的人群进行精准画像，有针对性的设计骗术，再利用孤独、恐惧和投资焦虑等心理弱点设计诈骗话术。
维州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计划将于下周四7月23日罢工一天，并拒绝无偿加班，除非维州政府能够在此之前达成协议。早前，澳大利亚教育工会维州分会拒绝了维州政府提出的未来4年加薪 28% 的方案。此前，工会希望所有成员能够在3年内加薪 35%。教育工会分会主席穆拉利表示，维州公校获得的经费仍然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并且面对难以承受的工作负担以及缺乏竞争力的薪资待遇。根据澳联社报道，维州政府呼吁工会重返谈判桌，以免影响全州众多家庭。如果想了解更多本次维州公校教师罢工的新闻和分析，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制作的系列播客《聚焦澳洲教育》。
一项新的癌症护理项目正在帮助昆州亚拉巴社区的居民获得符合其文化背景的治疗。这项耗资230万澳元的项目由全国原住民社区控制卫生组织支持。根据该项目，两名当地癌症支持人员会开车送居民前往预约地点，解释医学术语，并与他们交流健康知识。其中一位支持人员乐福告诉 NITV， 他回到亚拉巴是为了帮助昆州原本地区的居民更容易地获得癌症护理服务。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with...Giving back to my community, it's like a sense of calling coming back home.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回馈社区的感受，这就像一种使命召唤，让我回到家乡。我就是亚拉巴人，亚拉巴人就是亚拉巴人。
一项新的医疗项目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克服偏远及地区性原住民社区在耳部疾病治疗方面面临的障碍。居住在澳大利亚乡村和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耳部疾病的发病率居世界之首。然而，乡村和偏远地区严重缺乏耳鼻喉科专科医生。 该项目首席研究员辛格博士表示，他们正利用人工智能来弥补这一医疗服务缺口。
We gathered 10,000 eardrum images from 93 rural and remote communities.
我们从昆州原北地区和北部地区的93个偏远乡村社区收集了10,000张耳膜图像，然后我们与微软 AI for Good 项目的工程师团队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 Drumbit.ai 的软件。这款软件现在只需要一张耳膜图像就能够诊断出耳部疾病，其准确率与耳鼻喉科专家不相上下。
药物检测机构表示，过去一年中，澳大利亚员工在工作期间使用毒品的人数大幅上升。这家提供职场药物检测服务的机构在最新季度报告中发现，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包括甲基苯丙胺及冰毒，如今占所有职场药检阳性结果的60%。阿片类药物在阳性检测结果中的占比为11.6%，不过比去年下降了36%。药物检测机构首席执行官多布森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目前在所有检测结果中，可卡因检测呈阳性的比例略高于8%。
I was in a drug testing conference in the US a couple of months ago, and they were making comments.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药物检测会议，会上有人提到过去6到9个月里美国的毒品使用量显著增加，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实际上表明如今澳大利亚只是庞大的全球毒品供应链的一部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红线，并警告称如果美国对相关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伊朗将打击整个海湾地区的基础设施。伊朗中央军方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在连续第五晚的袭击之中，美军称其在多个地点发动了长达6小时的空袭，目的是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无辜海员的能力。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他相信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伊朗仍在与美国积极对话，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我代表美国军方表示支持。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冲突升级，他们将袭击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于7月13日星期一袭击了萨那机场，这是自2022年停火以来双方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升级。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表示，如果局势升级，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可能成为袭击目标。
All Saudi oil facilities and vital facilities are targets for our missiles.
如果沙特阿拉伯卷入对我国的全面侵略并升级冲突，而不是尊重自身并结束围困，那么所有沙特石油设施和重要设施都将成为我们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
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同比增长4.3%，季度增速降至3年多来最低水平，国内外需求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幅低于第一季的5%。据路透社统计，这是2022年第四季以来最低季度同比增速。环比来看，中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较第一季增长0.9%，也是2024年以来增速首次低于1%。
新西兰南岛在昨晚发生强烈地震后，余震仍然持续不断。这场5.9级地震于当地时间昨晚约9:15发生，震中位于蒂阿瑙北约40公里地区。地震发生后，当局一度下令南岛西海岸沿岸居民撤离，以防海啸风险。不过，海啸预警随后已被解除。不少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民防部门和地方政府沟通不畅感到担忧。南地地区市长斯科特表示，民防部门的网站似乎因访问量激增而不堪负荷，一度无法正常运作。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法国和英格兰将于7月19日星期日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上午7点展开季军争夺战。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而英格兰则希望从半决赛遭阿根廷补时阶段逆转的失利之中走出，重振士气。英格兰将寄希望于中场核心贝林厄姆和队长凯恩带领球队取得胜利，法国方面则将继续由队长姆巴佩领衔出战，他依然是球队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与此同时，西班牙将于7月20日星期一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凌晨5点与阿根廷争夺世界杯冠军，届时西班牙19岁的天才新星亚马尔与阿根廷队长梅西之间的对决无疑将成为全场焦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70 美元、4.740 元人民币、5.487 元港币以及22.594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早间有雾而后转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